Hello， 大家好，我是阿里，欢迎来到阿里的时间。又一波新的更新，俄乌战之间最新的消息呢，看到是各种各样的媒体都在报道俄罗斯为乌克兰方面开通了一条人道通道。很可惜的是，在这条报道人道通道开通之后，得到人道通道和停火协议的这个城市，也就是乌克兰的城市马里乌波尔里面透出了内部消息。那这个内部的消息呢，就是马里乌波尔的副市长他在接受海外媒体采访的时候说，虽然俄军所谓的打开了一个停火协议，而且那打通了人道通道，但很可惜的是，人道通道根本就没有超过30分钟。本来这条人道通道是要在周六开始的，而且至少要持续5个小时的暂停停火。那这5个小时之中呢，也会有国际的红十字会进行监督，这样呢，可以帮助在这个小镇和这个城市的儿童、妇孺等等都可以转移到其他的城市。但是就在刚刚转移开始的时候，当这些被疏散到学校、幼儿园的这些妇女、儿童刚刚坐上大巴开始想要转移的时候，就遭到了持续的炮击，而且就是来自于俄军的这样的一个炮击。那么同时呢，马里乌波尔已经是遭到了俄军的第一波的袭击和轰炸。那这座城市就是因为这样的轰炸摧毁，现在已经是断水、断电、断气，而且没有卫生保障。那这样再加上呢，城市里面被俄军炸的是满目疮痍，即使是开车撤离难度都是相当大的。那在城市里面的民众在接受海外这些自媒体包括 YouTuber 的采访的时候，他就说且不论这一座有40万人口的城市已经断电5天了，然后再加上之前由于各种各样的袭击和轰炸，电源也断了，没有电了，没有暖气了，没有水了。那么俄军还在这个时候呢，因为要围攻城市，所以设置了各种各样的路障，这样的路障就把本来想要通过人道主义通道走廊的人给卡住了。因为这些路障挡着他们疏散的汽车和大巴是走不出去的，他们另一方面呢又阻止说城市内的人可以拿到外面的补给和援助品，比如说必须的食品、必须的医疗用品，甚至婴儿的食品，他们都把这些补给给阻挡在了城市之外和路障之外。那么现在对于马里乌波市的人来说，俄军要做的就是掐断他们所有的补给，就让他们在漫长的等待和无望中窒息而死。所以之前所谓俄军承诺的人道主义通道也好，还是暂时的停火协议也罢，现在在乌克兰的人民看来呢，都是一个噱头。在他们看来呢，不过就是俄军想要赢得海外民众或者海外口碑的一个缓兵之计，但是这个空头支票背后是没有任何兑现的诚意的。而此前不论是普京还是俄国当局，或者是甚至在中国大陆看到的各种各样简体字的这些新闻里面，都可以看到当初俄国和普京要攻打乌克兰的时候，当然他们严令禁止用入侵和战争这样的词汇哈，用的是特殊的军事任务、特别的军事任务。要进行发动这场战争的时候，曾经许诺过要所谓的精准打击纳粹分子，不伤害无辜平民。但是就在2天前，随着乌克兰的一些城市部分地区开始沦落到俄军的手里的时候，乌克兰的外长就已经发布了新闻发布会，说在这些沦落区的乌克兰城市里面，已经报道出有乌克兰的女性遭到了俄军的性侵。很不幸的是，现在已经被报道出来的说，乌克兰南部的大城市克松已经发生了11起的强暴案。那么克松市现在是俄军进攻乌克兰以来攻下的第一座的主要城市。那当这个报道发生的时候，现在大家都在等待和跟进，说到底11起之后这些受害者还有没有幸存下来。因为当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都唤起了很多人当年对于二战的 记忆。没错的，那当年苏联红军在进攻德国的时候，在进攻东北的时候，其中最著名的，在整个苏联红军全军内都发生的一件特别普遍的事情，也就是全军事件，那就是他们曾经大规模的强奸和杀害德国的妇女，包括在东北的时候强奸和杀害的中国的妇女。那个时候在整个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从民间到官方统计出来的数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到苏联红军强奸的德国女性占到200万以上。那当初在德国的女性，尤其是在很多都是没有办法忍辱负重，最后选择了自杀。那还有一些妇女就是被强暴之后直接被苏军给杀害了。那个时候就曾经有一个战地的医生写过回忆录，因为他是医生，所以每天在医院里面都会接待很多很多因为多次被强暴之后患上性病而不得不到医院里面去寻求救治的这些德国的妇女。正是这样的亲身经历，当时的德国医生甚至说世界红十字的人都相当的咋舌。那个时候写下回忆录的医生曾经说过，以他个人的估计，那个时候在柏林能够免遭于这样的性侵的柏林的女性也许是不超过10%的。在他的亲身经历中，最年轻的女性年幼的程度只有12岁，那最年长的是80岁。而相同的事件其实同样发生在东北。当年沙俄侵占东北东三省的时候，新疆、外蒙包括外东北和海参崴丢掉的土地至少是300万到500万的平方公里。那个时候就有30万的中国人是被屠杀和活埋的。更不用说那个时候甚至连数据都统计不上来的那些曾经被俄军、被苏军，那个时候的苏联的红军所强暴的中国东北的那些女性。那很多人都说当年的德国是二战，它不是咎由自取吗？德国人不是同样也有强奸了苏联的女性吗？那其实如果大家看到说那个时候德军的纳粹主义，这个不能否认，他确实有大规模的屠杀，但是他杀的大部分还是犹太人。那至于强奸，其实在德军的部队里，他完全不像苏军那样整个是一条，整个是整个军团的这样的一种做派。德国军人是没有这样的作风，他为什么不做？是因为在他们看来，普鲁士士兵他是以强奸妇女为耻辱的。因为在他们看来，首先德意志这个民族是相当纯种的这个民族哈，他们是有高贵血统的，他们怎么可能和这种低劣的民族去和其他的这种血统去进行混合，而导致这种族裔的异化，这是他们所不能容忍的。说如果有了第二代混血的儿童，他们觉得是对他们民族的玷污，所以首先他们就不会做这样的事情。那么第二层呢，也是因为那个时候德国的野心是相当的大的，而且即使不是整个世界哈，可能半个世界半个地球也是在希特勒的野心之中的。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觉得说，如果军人把心思用在了这样的行为上的话，那很可能就会爆发这个性病，在军队里面爆发性病。那这个确实就是在苏军的军队里面发生了。那这也是之前佐证了曾经在战争年代当医生的这个医生他的见闻哈，很多妇女去找他医治就是因为患上了性病。那这也是为什么德军所禁止的，他说如果患上了这样的疾病的话，会大大降低德军的这个战斗力，所以他们就是明令禁止德军的士兵侮辱当地的妇女的。那首先就是人种哈，人种的这种高贵的血统不容被玷污。那第二个呢，是他们不想因此而降低军队的战斗力。其实在二战期间，在这样的罪行方面，苏联红军犯下的是侵犯的这个妇女的人数是可以说占到世界之最的，没有任何国家的军队能够匹及的。这一次当俄乌战争再次打响的时候，大家看到了这条消息的时候，就唤起了当年二战的这个记忆。那会不会这11名报道出来的女性她只是一个开始？那之后对于乌克兰的这些女性来说，面临她们的又会是怎样的一个非常让人不寒而栗的结局呢？那既然说到了这个纳粹， 不妨就说说曾经俄罗斯曾经普京他要开战乌克兰要把军队发到乌克兰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普京一直说要打击乌克兰的种族灭绝和纳粹主义，那开战之前普京也说要精准的打击纳粹而不伤害平民，可是现在看到的就是一片废墟的贫民区，甚至连基辅和第二大城市的医院学校都被炸平的这样的满目疮痍的城市，那更不要说现在在媒体里面曝光出来手无寸铁的这些妇女被俄军所强暴的事件。所以现在网上就说，到底乌克兰和俄军哪个更像纳粹呢？当下的俄军才更像是被当年的纳粹附体的那一波军队。但是回过头来我们再一看哈，这个普京口中的纳粹势力和新纳粹势力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缘由，这其实要从2013年说起了。那个时候呢，乌克兰其实有一波是亲欧盟的，它有一波亲欧盟的这个示威运动。那在这个示威运动达到顶峰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乌克兰的总统是谁？乌克兰的总统是亚努科维奇。那亚努科维奇是谁？他是非常亲俄罗斯的。那用外界的话说呢，他就是那个时候普京的一个傀儡政府，是他的一个棋子，是吧？但是就像刚刚说的呢，那个时候乌克兰是要的什么？乌克兰爆发了很多次的这个游行和示威，他们是亲欧盟的，他们要的是一个民主，一个自由，一个法定的社会。那么首先要的就是说能够和欧盟通商哈，有贸易。但是呢，亚努科维奇就把这样的贸易协定啊等等的就给拒绝了，而且还立法说明令禁止示威游行，那一下子就引起了当地乌克兰的这个怒火。那在那个时候呢，乌克兰确实有一小撮比较右的右派分子就上到台面来了。那些非常激进的右派分子呢，甚至有一些是打着白人至上主义这样的一个旗帜的。那就是这样的一个运动，那个时候在俄罗斯是被大肆炒作的。而且呢，俄罗斯那个时候，俄罗斯的媒体包括在俄国境内的这个言论呢，就是说乌克兰这一次的所谓游行也好，上街也罢，它就是支持法西斯主义。那其实呢，那个时候多数的乌克兰人抗议当时的总统，是抗议他的亲俄，而且呢是抗议当时整个政府和总统他的腐败而走上街头的。那虽然有一小撮确实是极右派，但是这个极右派他的比例是很少的。那这一部分人是哪来的呢？其实后来有见到端倪，再到后来的时候呢，乌克兰里面出了一部分很神秘的这个部队，叫做亚速营哈。亚速营就是那一波支持白人至上的纳粹主义。那这一波人呢，当时在东欧发生冲突的时候有加入战争，有出兵。那他们呢，一般是驻扎在亚速海的沿岸。那这一些人真正的所谓这个新纳粹也好，还是白人至上的这波亚速营，他们整个的人数是 1.2 万人。那剩下大部分的人呢，他其实完全跟这波人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他们也并不同意这些人的理论。那就像刚刚说的，他们当年呢，希望和欧盟合作，希望能通商通贸，那么希望能有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大部分人是反对腐败才走上了街头。诶，那这个呢，恰恰又在之后澳大利亚首都的媒体堪培拉的媒体在采访当地乌克兰人的时候也得到了乌克兰人的佐证。那个时候呢，驻堪培拉的这个媒体在采访乌克兰首都的一个妇女的时候就说，在这样的环境下你为什么不撤离，就是在这样危险的环境下你为什么不撤离呢？那个首都的妇女说，因为我希望我能够坚守我的祖国，我的城市。那个妇女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出了一件非常让人深思的一段话吧，因为那个时候乌克兰也确实有逮到，有抓捕到俄军，也有俘虏俄军。然后俄军被俘虏的时候呢，就是说你我之间不过是各为其主，你我之间不过是各为其主，我也没有什么错。被俘的俄军说呢，说我出来打仗，是总统命令我们来打仗，那我要去服从他的命令，所以我来了。那你们俘虏我，你们打仗， 也无非是要遵从你们总统的命令，我们各为其主，又有什么对错之分呢？那当时那个乌克兰的妇女就说那你完全的错了。她说我们站出来打仗根本就不是为了我们的总统，那今天不管我们的总统是当下的这个泽连斯基也好还是别人也好，我们同样会站出来，因为我们维护的是当下的理念，我们维护的是自由，是自由的权益，我们现在拥有的自由权益。他说当下的这个总统是我们当年一票一票投出来的，如果我们今天拥护他，我们下一届还会投他，如果我们不喜欢他了，我们下一届可以用选票把他换下去，这才是我们真正拥护的。可是在俄国，你们的总统是你们投票投出来的嘛，是你们能够决定的嘛。所以这个乌克兰妇女就说到了一个最本质的问题，他说我和你根本不是各为其主，你可能是不得不遵从你主子的意思，但是我们为的是我们当下换来的这个民主和自由，是当我们需要这样的总统的时候，我们可以投票让他上来，当我们不需要他，他已经不能代表我们民众利益的时候，我们依然有权利把他投票再选下去。然后当这个妇女说完了之后，那个俄军的俘虏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那这才是当下我们看到这个所谓俄乌冲突真正本质的地方，却被很多媒体甚至都忽略掉了。那所以反过来再说，这就更不牵扯到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普京口中乌克兰里面的这个新纳粹主义了。那当然我们不否认它确实是存在的，可是它的人口是多少呢？它的人口是 1.2 万人，但是整个乌克兰的人口是4400万人。那如果普京用这 1.2 万人去代表乌克兰4400万人的话，那也无怪说外面很多西方的国家都会认为所有的中国人都特别的有钱，都特别富有，他们都是土豪。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再看一下下面的数据，就觉得他们说的真的是有理有据。加拿大有名的一个华人城市就是温哥华哈，在温哥华的大街小巷走，随处都可以看到华人。所以呢，在温哥华当地的这个房产中介有一个官方的数据，在温哥华当地超过125万的房屋购买中，有三分之二都是名字是中文的这些买家买走的。那再把这房价推高一点，超过500万美元的房屋，这个就已经是中高档的房屋了，被名字是中文的这些买家买走的这个占比占到了 88%。 所以如果我们按照普京的逻辑来说的话，如果乌克兰内部都是新纳粹，他要清除纳粹，那所有的中国人就全是大土豪，他们到全世界各地去买豪宅，挥金如土。甚至你看这些大城市 88% 的豪宅500万美元呐，不是人民币呀，以上的豪宅都是中国人，都是他们买走的。那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李克强口中那个6亿人收入1000人民币和9亿人收入2000人民币的那些炮灰，那他们的名额是吧，那他们的声音又在哪里呢？诶，所以普京的这个所谓新纳粹主义，实在他不能说他不存在，那他实在是这4000万里面的这不足轻重的一小波，那更别说现在行纳粹之事在强奸妇女的根本就不是乌克兰人，而是俄军。那么普京他真正的意图是什么呢？其实特别简单，这个总统是真正民选的总统，那大家也看到他对普京的态度了，是相当硬朗的，现在依然在对战的，所以普京就特别不爽。再加上呢，现在这个总统第一要申请入欧盟，如果仅仅是入欧盟也就算了，做做生意赚赚钱，第二最主要的是说乌克兰要加入北约，那普京就觉得他受到的威胁非常大了。北约它是一个军事联盟，那乌克兰就在俄罗斯的旁边，就等于说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了，北约它就法律的规定条文的规定说它可以把驻军派到乌克兰，也就是说可以把驻军派到俄罗斯的边境。那么当年的北约 它是干嘛的？它就是为了反苏联才建立起来的一个军事联盟，所以自然普京会觉得说这个火烧眉毛了，已经打到家门口了，他肯定特别不爽。普京又觉得他是当代的一个俄罗斯的苏俄大帝，是吧？藐视全世界，那当年我就是那个冷战时期，我就是世界老大、世界老二，那现在你要把你的军队发到我家门口，我怎么会开心呢？再加上乌克兰曾经做的一件事情，可能大家没有想过，当年的乌克兰在全世界拥有核武器的数量是全世界排名第三的。后来呢，经过美国和欧洲的这个游说也好，或者说是劝降劝诱也罢，就让乌克兰签订了这个无核协议，他就自己销毁了核武器。销毁了核武器之后，那普京就没有什么顾虑了，他就觉得没有核武器的乌克兰就是一只蝼蚁，他想随便怎样搂，他想随便怎样蹂躏，都可以轻易的把他玩弄于股掌之间。再加上乌克兰没有真正的进入到北约，北约也就没有名义出兵，而且现在北约看出来了哈，北约也明确说不会建立空中的禁飞区，也不会直接和俄军进行冲突，所以看得出来，所以乌克兰总统才会非常气愤地说，说北约是相当的懦弱的，战火已经焦灼成这样了，北约都不愿意直接的去支持乌克兰，都不敢说建立一个航空的禁飞区，他就是怕俄罗斯和北约直接冲突起来。那另一方面呢，俄罗斯就觉得说呢，说既然趁着乌克兰没有真正加入北约，北约师出无名的时候，那乌克兰又把自己的核武器给销毁了，没有什么能和俄罗斯直接抗衡的时候，那如果这个时候进攻乌克兰，把乌克兰拿下了，再扶持一个像曾经亚努科维奇那样的总统，那样的一个傀儡总统，事事听俄罗斯的话，那岂不是好在那就正中了这个普京的下怀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普京是很希望能够恢复到曾经前苏联的那样的一个联盟的国家的哈，他也很想再做一下世界的第一把交易，所以这才看到了之后打着清纳粹、打着去军事化的这样的一个名头，普京把他的军队发到了乌克兰境内。其实这个军事化哈，所谓的这个真正的去军事化，完全不是普京去掉的。如果当下乌克兰境内还有核武器的话，普京也不敢就这样冒失的提出去军事化，或者就把军队直接派到了乌克兰。那可以说这是乌克兰自己做出的这个第一步的决定吧。那后来才让普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现在呢，俄国境内是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俄罗斯严禁报道那些反战的资讯，如果有任何的媒体和记者报道了外面的资讯，而且尤其是支持反战的话，就会遭到严惩。那什么叫所谓的反战资讯呢？就是如果媒体使用了类似于要倡导和平主义，不要战争，要和平，不要战争，类似于这样的字眼。那除此之外呢，如果有媒体传播假消息，一样会面临非常严重的处罚。那么假消息又是包括哪些消息呢？假消息就包括了以下的这些字眼：俄罗斯是攻击了乌克兰，俄罗斯是入侵了乌克兰，那这一场发生的军事事件是战争，就像这样的字眼都是属于假消息，而且都是属于提倡反战的。如果要传播这样的假消息，如果要传播反战的消息，就比如说提到战争，提到入侵的话，都是属于假消息范围之内的。那再加上如果他再有照片和拍到现场的视频，就比如说现场这个乌克兰人民，乌克兰的城市被轰炸成什么样子，那么乌克兰的妇女站出来说被俄军所强暴的这样的事件的话，那就是假上加假，那就会面临非常高的处罚。那这样的虚假证据和虚假信息如果发表出来的话，在俄国的境内说至少可以入狱3年，那么情节严重的话是会判处10年到15年的有期徒刑的。那如果情节宽松的呢，是要罚款超过5万欧元的这样的一个罚金。那这就是当下普京在做的事情。 那么普京允许用的词汇是什么呢？你只能把这样的战争称作是一次特别的军事行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大陆的官方，如果您搜一搜俄乌战的话，那大陆官方用的也是特别行动，它也没有用入侵这样的词汇。所以就可以看出来说，现在中共的官方是和谁站在一起的哈。那很快的，我们就看到这些国际上非常有名的大媒体，什么彭博社呀、CNN 啊等等等等，在过去的24小时都集体宣布说要退出俄国。因为他如果不退出俄国，根据这个新闻的公正、公平和透明的这个原则，报道了真实的在乌克兰发生的消息的话，那所有的这些记者和新闻人都有可能面临10到15年的这个监禁的。所以再之后在俄国境内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会看到什么样的消息呢？就是我们只会看到一个声音，就是普京想让大家听到什么样的声音，大家就会只听到什么样的声音。而这样的声音无独有偶的也同样会被传播到中共去，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中国大陆拿的消息和新闻，包括他使用的词汇和官方的通稿，都是从俄国的官方拿到的消息。所以这个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也好，特别行动也罢，如果您再看到类似的消息，也不会觉得有太大的违和感了。那么最后说一条可能在俄国和中国大陆也没有看到的消息，也不能说没有看到，但是呢，普京说他想和乌克兰谈判，但是呢，乌克兰的总统呢拒绝了他。那这一次呢，乌克兰的总统是通过国际的媒体向普京喊话了。乌克兰总统说，你敢不敢和我面对面的直接谈判，我们就坐在同一个谈判桌上，不要跑到30米远外，我也不吃人，我们就坐下来谈，看我们怎么才能让这场战争停止。那乌克兰的总统已经喊出话来了，但是呢，至今呢也没有听到普京的回应。那么乌总统呢，泽连斯基也说，我已经给普京打电话了，很可惜他没有接电话，也就是说电话没有接通。所以现在虽然在俄罗斯只能听到一个声音了，但是呢，乌克兰的总统喊话，直接喊话普京了，说能不能直接坐下来谈。那么3月7号呢，是第三轮的谈判，不知道有没有可能见到说乌克兰的总统和俄罗斯的总统坐在同一张谈判桌上，真正能够达到一个停战的协议，这才是下一个最大的看点。那么也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和收看，阿丽在下一期的节目里面和您不见不散。